Ohio, ready for some quick mental health facts? Let's go. Nearly 2 million Ohioans live with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In the U.S., more than 50% of people will be diagnosed with a mental illness in their lifetime. Depression is a leading cause of disability worldwide. So why are some of us still stigmatizing people living with a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when we know all of this? Let's listen to the facts and beat the stigma. Ohio, challenge what you know about mental health at beatthestigma.org.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哇，这个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我把音量稍微关小一点。这个播客已经停止更新了两个月，快三个月。这两三个月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期节目是复活之后的第一期，我想和你分享一下，在我六月之后停止更新，狗熊有话说播客的这段时间，我的一些收获、经历和感悟。那么，我们继续，先换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音乐。OK。是这样的，我在先说一下大的这个我停止更新了，或者说这个狗熊有话说今年播客有更新很多英文的内容，但是中文内容更新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我想先和大家聊一聊。那么大家知道我现在在新西兰做产品设计师，那么工作的环境是英文，然后我在这个状态中学习和输入的信息也是以英文的书籍、视频文字为主。那么我在进行和别人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当然也是用英文的形式去、进行输出。那么我之前在狗熊有话说一直是做中文的内容，大家也特别喜欢啊，就是也特别喜欢中文的内容胜过英文的内容。但如果我持续保持之前的这个状态，中间就会出现一个断层，也就是当我在分享自己内容的时候，我需要在脑子里再去转换成中文的内容，那么它没有一个非常流畅的这样的一个输入英文思考，在脑子里英文然后再输出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生活的环境和方式、工作的习惯有不同，那么我同样的内容转换成中文，大家不一定能够就是特别像以前那么感兴趣，那么反馈呢也会变得相对弱一点。所以这就让我把自己的优先级呢更多放在了英文内容的输出上，而中文内容呢会相对来说会放得弱很多。所以在今年呢，我大概80%的时间精力呢是放在了英文内容的制作。那么我也立下了一个，我也发现这个保持自己创作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从今年开始呢，我也每周在英文的播客英文的YouTube 频道上发布两期视频，那么每周两期一直保持到了大概五月份，对，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后面停止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发现自己之前的一个个人项目拖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想把它收尾。这个个人项目呢，就是我的一本关于读书的书。这个事情是从去年新冠之前，或者说在新冠之国内新冠刚刚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缘起。那么当时呢，一位国内的出版社的编辑呢，找到我，然后呢和我说，这个狗熊老师，我们看过你的高效阅读的课程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有没有兴趣你写一本关于阅读的书，来和大家分享你的关于阅读上的一些心得经历呢？一开始我是有一点保守，我是觉得算了，因为之前我写过一本书，然后发现写书投入的时间精力其实远高于自己之前的预期，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我对自己当时又在国外又在从事自己的专业的工作，那么不是太有我觉得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和精力会有个问题。但后面我又转念一想，第一呢，我写高效阅读的课程筹划的时候呢，已经有大概40000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初稿，那么也只是需要再写5000000-6000000字，那么就可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一本书的这个篇幅可以出版了。那么其次呢，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读书，也喜欢分享啊，也喜欢分享跟书有关的经历。那么去写一本关于读书的书，那么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关于读书这件事的一个最高目标之一。那么我也很期待说自己能不能在这个上有一些突破。那么后面我就觉得 OK， 可以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来写一本书。那后面呢出现了新冠，然后再后面呢传到了新西兰，然后出现了这个隔离。再之后呢，因为新冠的这个直接影响，我的第一家作为用户体验设计师的公司的工作丢了因为这个整个市场被裁掉了后面我的优先级自然是放在我得先找工作，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我才能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写书上。于是呢，又停滞了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那么很幸运，马上找到了工作，在沃达丰做Senior UX Designer， 资深用户体验设计师。那么因为刚到一个新的公司，而且是一个就是一个企业规模和产品的复杂程度都非常高的一个公司，那么知道新加入一家公司，大量需要去学习的知识和信息，需要去认识的人，需要去交流沟通的内容都非常多。那么头一两个月我基本上是处于在适应这个新公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写书自然也暂时停下来。就这样一来二往，差不多就到了2020年的年底。那么我写这本书的这个预计交稿时间呢，也就是12月底。后面还是大概有50000字左右的缺口没有写。我和我的编辑沟通呢，编辑特别好他完全支持，也非常理解，就说狗熊老师没关系，你需要花多少时间你自己把握，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交给我就行了。但越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越有点失去了那种之前一直去写的这种动量。就是你知道，当你持续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保持这个写作的状态其实不难，但如果你停止一段时间要重新再开始就会非常难。那么我当时就处于这种当那个飞轮已经停下来，我要重新让它再转起来会非常难。于是呢，人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逃避，去找一些更轻松的更习惯的事情去做呢，就变成了一个常态。于是我开始要求自己每周做2期视频录播客，参加本地的一些关于设计的分享演讲等等，就做了很多事情。一直到4月份，我看到了自己一直在梦想清单上的一家公司就是 Zero， 新西兰的一家软件公司，是目前最顶级的一家软件大厂招聘的标准和文化的氛围都是我一直欣赏的一家公司。那么他放出了一个岗位，于是我去面试去申请，然后几轮面试下来呢，我得到了这个岗位5月份呢又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然后5月份呢，我做了3场本地的设计的英文演讲就忙得要死但到了6月份，我忽然觉得不行，我必须要把书稿的这个项目做一个了结，因为它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这个 headspace， 就是我头脑的空间和时间和精力，也让我产生了一种就是这件事情需要去做一个结束，而且它是可以在预计的时间和投入下完成的一件项目，我不能把它拖到最后不了了之。后面我就对自己做了一个权衡，于是做了一个比较 比较难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发现我如果要去专注在写书这件事儿，把这个项目结束的话，需要有一些东西我需要去放弃，或者说这个做一些妥协。那么最后得出的一个决定就是将其他的内容生产的这个部分暂时停止，我的播客和视频呢暂时先停下来，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写书这件事情上。这是我做的一个决定，因为我后面发现如果要去很理性的很客观的去看的话，每个人每天的创意的这个精力其实是有限的。比如说你一天有一个小时可以从事生产内容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把这一小时花了在做视频和做播客上，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怎么去写内容了。所以我后面发现两者之间做一平衡的话，做一权衡的话，我需要把写作完成这个书稿的内容作为一个重点，这就是我做的决定。那么具体我怎么做的呢？我在Notion 里面创建了一个模板，然后把自己书稿的整个进度计划在里面进行整理和保存，所有的章节都在那个面板里面可以看得到然后每一个章节的字数、写作的状态，目前是收集了资料、构思，还是写了初稿，还是已经审过第一遍完稿，还是可以到交给编辑的这个状态，一共有五个状态，我都做了一一的这个标注，然后每天可以看到自己的进度。那么我可以看到总的字数，比如说今天呢，这个星期呢是完成了7万字，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每一周比如说这周完成8000字，这周的时间精力保证我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然后呢我就去每天去完成这个计划。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也试验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写这个不是坚持了很长时间只是坚持了那么一两天。然后呢我也试过用这个录音的方式，用录音的方式把它初稿先录制下来，然后转成语音转成文字，然后再进行整理等等，很多其他的这个不同的方式，切换环境，用 iPad 去写等等。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也总结出大量的写作的这个方式和经验，以后有时间再和你分享。长话短说，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写完了4万字，整理完了全书的稿子，然后发给了编辑。在之前的16个月中呢，我只写了6万字。那么我的写作的效率从16个月6万字到2个月4万字，上升了530%。那么现在稿子已经发给了编辑，编辑完成了初步的审稿，然后呢，再进行了整体的校对。现在我在准备书稿的插图，应该在今年年底那么这本书就可以和大家面世了，我也很期待。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第一呢，我学到了多任务 multitasking。 之前我非常擅长多任务我很擅长去讨论去把很多事情同时去做，然后呢保证一个基本的这个完成度。很多人会觉得狗熊非常擅长于效率管理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高手，但这是假象。我擅长多任务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不擅长抓重点。那么在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抓重点的价值要远高于多任务。因为抓重点呢是能够让你把有限的时间精力花在创造更高价值的事物上。人精力始终是有限的，你效率再高也不可能做完所有的事情。通过这个项目呢，我学到了怎么去抓重点，怎么去做妥协，怎么去做这个注意力和时间的管理。那么第二呢，我学到了是这个评估风险，就是 evaluate your damage first。 比如说在这次我评估了，我如果这2个月不做内容的更新这个风险会，这个损失有多少。那么评估下来呢，我觉得损失当然会有，但更多这个损失不是那种不可逆的，或者说不是巨大的损失，最多呢是停滞增长，暂时停滞而已。那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 OK， 可以去做。第三点呢，我学会了一些很具体的这个项目管理的，中大型个人项目的这个精力、时间、资源管理的技巧，以后有时间再和你分享。如果还有时间，或者说如果有机会重来重新做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在自己的频道上发布一个消息，说我目前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个人项目。那么，可能会用一种，不知道，也许是这个，就是这一季暂时停止，然后之后再重新再开始第二季的方式，那么给大家有一个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估计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可能会这样去做。OK， 那么不知道这期节目你喜不喜欢啊？那么感谢你的收听啊，能够听到这里。那么如果你也有同样的这种需要去权衡时间精力啊，在不同的项目上的话，希望这期节目分享的故事能够和你对你有一些帮助。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订阅我的在你收听播客的平台呢，去订阅这个播客啊，给我留言或者是点赞。然后如果你有条件能够上 YouTube 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这期节目的视频内容。我有两个 YouTube 频道啊，一个英文，一个中文。你搜索 Bear Talk 或者是狗熊有话说都可以找到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平台，微信呀，微博呀，如果你感兴趣，自然可以找到我。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大狗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Hey there! Did you know Kroger always gives you savings and rewards on top of our lower than low prices? And when you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you'll enjoy over $500 in savings every week with digital coupons.And don't forget fuel points to help you save up to $1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ant to save even more? With a Boost membership, you'll get double fuel points and free delivery. So shop and save big at Kroger today.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Savings may vary by stat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